如果人之所以为人不敬畏上帝，不遵守神的什么诫命，那我们中国人就骂人，这还叫人吗？真不是人。这个禽兽什么不入，当然你不能和禽兽比，禽兽那是侮辱禽兽嘛。禽兽要告状的，我告诉你，这个侮辱我们的名誉，我们都遵守神的法则，是吧？该飞就飞，该跑就跑，该下蛋就下蛋，该死就死。只有人整天整天叛逆上帝啊。空中的鸟儿啊，挂鸟都知道来去的定期，啊，他们都是默默的啊，按照他们的方式归荣耀给谁啊？上帝，遵守上帝所设立的自然的什么哎法则。所以从圣经的角度讲，我们应当找到我们行事为人的标准，信仰的什么标准啊？这些是底线啊。另外，我们也要从这个出境的角度来看啊。你比如很多人读不懂新约圣经，为什么呢？新约圣经中有一个巨大的张力，什么叫张力呢？收紧了，收紧了，收紧了。那个收紧了是指什么呢？那日子要到，要到，要到，指什么呢？啊，末日要到，指什么呢？啊，那就是马太福音24章讲的，啊，圣殿要被毁，你的降临和世界的什么末日，啊，人容易理解圣殿什么被毁。不容易理解耶稣基督的什么降临，也不容易理解世界的什么末日。所以那个地方指的是耶稣基督的降临啊，不是指的是耶稣基督在世界末了的什么降临。那个时候降临是指耶稣基督在历史过程中的降临。那耶稣基督在历史过程中的降临是指什么？是指他作为上帝，当他降临的时候就是什么审判。为什么你说降临就是审判呢？这如果我们要查考圣经的话，你首先要查考降临这个词最早是从哪里出现的啊？那就是创世纪11章，上帝说我们要什么下去，我们要降临查看。其实上帝是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无所什么不能的，那上帝还需要下来，上帝需要到宝头来考察才知道宝头有个羊长老吗？不需要的，万有在他面前都是赤裸什么敞开的，想藏都藏不住。那个降临底下马上的联系就是审判那个时代，然后击打那个时代是巴别塔，就是人就什么分散了。所以那个降临和上帝的审判是直接联系在什么一起。所以当讲到耶稣基督在世界末了降临的时候，和什么有关系啊？审判，审判世界啊。所以这个地方我们一定要明白他这个词到底在讲什么。这个词最早在圣经中什么时候出现的，那个上下文就决定了以后啊再重新出现这个词引经据典啊，就会是界定了它基本的含义和用法。所以这个降临啊，其实圣经上耶稣基督的降临啊，比如说第一，耶稣基督说信我的人我要向他什么显现。那怎么显现？那这就是借着谁啊？圣灵。圣灵住在我们心中。那圣灵作为三一上帝的一个位格，他并不是分开的什么位格。那圣父圣子都与我们什么同住了。然后不光是耶稣基督借着圣灵降临在我们的心中，而且耶稣基督他作为完全的上帝，他仍然在历史之中实行什么审判。哎，耶稣基督怎么在历史中实行审判呢？你看扫罗当他追杀基督徒的时候，在大马色路上耶稣向他什么显现，耶稣向他降临，然后你用脚起刺是什么？是难的。那个降临对保罗是不是审判？审判。然后他的眼就受击打什么瞎了，甚至不能什么说话。他就受击打啊，使他完全什么降服啊。然后我们看到在启示录中拔摩岛上啊，主日啊，耶稣也要向约翰什么显现啊，降临啊。所以这些方面我们就看到啊，圣经上不同的含义啊。然后讲到这个耶稣基督向啊犹太人显现的时候，降临的时候，就是指主后70年圣殿什么被毁。那为什么我们这样讲呢啊？其实说来话长，但是我们快快讲，快快看。你看到这个马太福音，在马太福音24章，是那个世界的末了 啊，其实并不是指整个世界的末了，而是指犹太人那个世界的什么末了。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用词啊，那圣经讲的就是世界，圣经讲世界这个词有多重什么含义。你比如在罗马书上讲，你们的信德传遍了什么天下，那就是世界，但是那个天下肯定不包括中国。咱中国人讲这个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我们肯定不管非洲。每个词它的初定都有它特定的什么含义。当使徒保罗说你们的信德传遍了天下，那个世界就指罗马人的什么世界。当圣经讲的神爱世人，其实那个词是 cosmos， 神爱什么世界。为什么神爱世界呢？因为这个世界是上帝所造的世界。是上帝保守所什么眷顾的。当然我们翻成什么世人。有的时候你不要太爱世界。这个太爱世界，这个世界是指什么呢？是指各种眼目的情欲、心理、心中的骄傲，是指那些方面，而不是指这个受造的世界。因为这个受造的世界，主天仍然在述说神的荣耀，穹苍在传扬他的什么手段。那犹太人的世界就是指犹太人的那片天地。有的时候人家讲你的世界末日到了，什么意思？我的世界在哪儿呢？就是你要完蛋了。所以语言的应用啊，不是说抽象的。一定要放在上文什么下理之中，它有一个具体的语境，这个语境就决定了它的什么意思。所以我们看到在24章，你就看到看到这个第15节说，你们看见先知丹以理所说的那心毁坏可憎的站在圣地，读这经的人需要会意，那就你就知道这讲的圣殿的被毁，耶稣的降临和世界的末日发生在哪个地方呢？发生在圣殿。发生在圣殿谁看着呢？读这经的人需注意。读这经的人是不是我们啊？不是。一定要明白圣经不是直接写给我们的。一定要明白圣经不是直接写给我们的。罗马书就是直接写给谁啊？罗马的。以弗所书就是直接写给谁啊？以弗所的。哥林多书就是直接写给什么？哥林多人的。加拉太书就是直接写给谁啊？加拉太人的。启示录就是直接写给亚细亚的七个谁啊？教会的。这个律法书就是直接写给新的什么以色列人的。摩西在死前在上帝的默示下把这摩西五经律法书写下来，然后到了约书亚的时代，可以说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什么总要昼夜什么思想，谨守遵行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什么而亨通。所以说我们千千万万你要明白圣经不是直接写给什么我们的。所以我们解释圣经的时候要进入圣经当初直接的那个背景，直接的读者，然后进入圣经所在所描绘的那个世界，然后我们再回到我们所在的什么世界。这个解经者就是一个什么架桥者，你要在两个世界之间穿越的。穿越的，你千千万万不能说这个耶稣说了读这经的人需要会意，所以包头的弟兄姊妹，这是底下还有的，那是在犹太的，和包头没有关系的。你别乱解，别瞎扯。所以这个有的人，当然也有的人说，哎呀，耶稣生在犹太地，犹太地哪个地方不知道？耶稣肯定是生在犹太地。耶稣变成耶稣生在犹太地了。所以怎么解怎么扯的都有，但是不管别人怎么解怎么扯，靠着主的恩典，我们还是更多的需要回到圣经什么本身所以说你看到这些事情该讲的大灾难，此前没有，此后也必什么没有，有很多人天天讲大灾难，谣言什么惑众因为那个大灾难是特定的地方，特定的人群，特定的什么时代，而且经文本身就封死了。你看到那个在这个第24章21节说，因为那时必有大灾难，从世界的起头直到如今没有这样的灾难，后来也必什么没有。为什么你整天讲，为什么你说这个大灾难不断重复明明是讲的是特指的，你就不能是泛指这就不能够利用经文给教会带来困扰，给社会带来什么骚扰这就是很但是犯这种错误的人多不多
多指什么？
又多啊！那地方讲的国要攻打国，民要攻打民，那都是指的罗马帝国，都是指这个犹太人作为附庸国，彼此之间是有些什么争战的。那和中国现在，中国怎么国攻打国，民攻打民？那是没有直接什么关系的啊！所以这些方面，你再看一些经文，24章的第34节。34节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时代还没有过去，这些事都要什么成就。这个时代你要是查考希腊文的话，这是中国人翻译成世代了，就这代人 this generation， 这代人还没有过去，这些事都要什么成就。那时候呢，一代人差不多就40年啊，40年耶稣侍奉的时候差不多是30岁，33岁什么去世，差不多这一代人就40岁40年啊，所以差不多就是主后70年。而且这个事情也有那个犹太啊史官、犹太执政官约瑟夫的什么记载，犹太战记是有史料的啊，是应验了的啊。所以这些方面我们要啊确确实实知道。说出境的角度也是非常重要啊，出境的角度也是非常重要啊。所以说新约圣经本身就是处在一种啊两约期间。处在一种从犹太人教会转向外邦人什么教会，从以圣殿为中心的旧约圣经的崇拜转向耶稣所收到的拜主的，既不在这山也不在什么那山，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谁啊？来上帝。所以那种张力那种处境到了什么程度呢？保罗说现今的时代险恶，所以啊，能不屈膝的就不要什么还屈膝啊，因为兵荒什么还马乱啊，那个时候紧张到这什么程度呢？在耶路撒冷的圣徒就反无什么公用，因为耶路撒冷整个的圣殿都要被毁了，你那宅子地的这几年都毁了，你干什么？那拿出来的都用嘛，那就是物尽什么其用啊，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啊。但是你不能够办那种紧急状态的、过度状态的啊，我们现在也反无公用啊，那就不是一回事啊。你不能说啊，耶稣讲了这个世界末日要到了，人家讲的是犹太人的世界末日，不是讲的是全世界的末日啊。所以这些方面啊，我们都需要回到圣经中所在的那个什么处境中去。你要回到那个处境，你看上下文有没有别的解释？不可能有别的解释啊，因为那个上文下理直接就把那个意思什么锁定了啊，人是什么样的人啊，时间是什么，地点是什么，虽然不一定那日子不一定特别精准，但是就是那个时代。对。所以我们要从这个处境的角度啊，另外第三个方面我们也要从这个啊，从这个人本身的存在的角度。人本身存在的角度是什么？你看保罗讲，像有律法的人我就做什么有律法的人，像没有律法的人我就做什么没有律法的人，总要得到什么人啊。然后在其实在上帝面前我正在律法什么哎之下啊。所以人啊，我们在这个处境中啊怎么传道啊，这个方面我们讲到上帝的标准是不变的啊，天不变什么道不变。然后你看具体的处境是千变什么万化啊，然后怎么以不变应什么万变啊，那是确确实实需要寻求什么智慧。所以说你怎么读圣经，你怎么读标准，绝对不能够给你提供答案。你读多少法典也都不一定成为法官和律师，你关键是怎么解释怎么应用。所以使徒保罗说哎，律法原是好的，关键是要用的什么合宜。你在你用的合宜之前啊，你一定要有正确的什么解释啊，没有正确的解释，圣经本身你也可能，律法本身你也可能用来什么害谁，伤天什么害你啊，这些方面我们都能够啊明白。但是无论如何啊，我就给大家讲到啊，当我们讲到雅和伯或者阿嘎庇的时候啊，我们几个要点，上帝就是什么爱啊，灾难深重的中国啊，也包括啊，我认为教会历史啊，中国教会历史啊，还在初期阶段，还是初期教会。路过世界历史啊，现在我们看有史以来，按照犹太人的纪元，现在是啊5000多年或者是6000多年。 如果说世界历史只有7000年，那我们就可以说我们是现代史啊，我们也接近时代的什么末日了。如果世界历史是60万年，那你说现在我们应当还是初期什么教会呢？那世界历史会不会60万年？那这个方面我们也不能够什么啊，谁也不能够什么判断啊。但是无论如何，圣经讲地却永远什么长存。圣经讲天必留他啊，这个地方你看到在《使徒行传》啊3章，这也非常重要啊，因为现在在教会中啊非常危险的信息啊，世界末日啊，耶稣基督来了，这里来了，那里来了，世界要毁灭了啊。但是这些并不是圣经中的什么正传啊，给教会给社会啊都带来是困扰啊。但是我们看到在圣经讲的第三章的第19节到21节啊，这些经文都非常重要。为什么这些经文非常重要呢？就涉及了一些方向性的啊，涉及了大是什么大非的啊，涉及了教会格局世界什么局势。在这个使徒行传第三章的第20节到21节，找到我们细读。我这样啊，就说19节，所以你们当悔改归正，使你们的罪得以涂抹，这样那安息的日子就必从主面前来到。主也必差遣所预定给你们的基督将耶稣降临。天必留他等到万物复兴的时候，就是上帝从创世以来借着圣先知的口所说的。当这个地方讲到耶稣基督耶稣降临的时候，这肯定不是指第一次什么来降临啊，不是第一次降临。然后讲这个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天必留他等到什么时候啊？很多人等到万物毁灭的时候，哇，实在没办法了，主耶稣你快来吧，这都是乱解。等到什么万物复兴的时候啊，等到万象更新的时候，复苏就是更新嘛啊。然后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啊，就新天新地从天什么而降，那时候就切切实实说我讲一切什么都更新了。那个时候这个更新之功就达到完全了。所以这个世界啊，不是说人心不古，世风什么日下啊，世界末日越来什么越近啊，这些方面我们对于世界的末日啊，对于世界的趋势啊，但是总体来讲，在马太福音24章讲的那个世界的末日，是指那个犹太世界的什么末日。然后在这个使徒行传3章讲的耶稣基督的降临，是直到万物什么来复兴的时候啊，这些大方向啊都要整清楚啊。因为如果我们认为这个世界甚至教会不断失败啊，不断的败坏啊，或者我用一个词啊，我们一些学员，我们一些那个雅各伯啊研修院的人知道，我常常用一个破传论啊。其实这个破传论来自这个著名的基要派的穆迪啊，穆迪就说这个世界就是一艘破船，随时都会沉底儿。所以你不要对这个船修修什么补补，尤其是装修公司千万不要没有任何意义，这是整个世界都是一艘破船，你还在那装修，随时都会沉底儿，你这个装修之功有什么价值啊？所以整个世界就是一艘破船，随时都会沉底儿。那我们教会所做的工作就是拯救灵魂，要劳人劳一个算一个。所以在这种失败主义的、悲观主义的、被动主义的、这种灾难主义的、结辩论性质的，在这种末世观神学的影响下，整个西方教会就放弃了对世界的什么治理。本来说这是天赋世界，我们要做上帝百般恩赐的什么好管家啊！本来我们之所以清教徒背井离乡，如果他认为世界末日随时临到，何必到美国死？在哪里死不一样啊？他们认为是在美国能够进行一个建一个城造在山上，光是不能什么隐藏的，而且靠着主的恩典，他们也建立了一个相对自由啊，相对共和的一个什么国家。所以清教徒的盼望现在没有多少人明白，那个清教徒的盼望是一个活泼的盼望。 清教徒的盼望是一个积极的盼望，清教徒的盼望是一个得胜的盼望。他们深刻的见到上帝，这是天父世界，我们要做上帝百般恩赐的什么好管家。而且他们也明白启示录中特别一节经文，他们是特别注重的，在十一章，你看到十一章的十五节啊，在十一章的十五节，十一章十五节就说，第七位天使吹号，天上就有大声音说，我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做王，知道什么？永远。这个地方呢，如果我们看钦定版啊、如果啊、我给大家试着翻译，我世上的国，这不是单数形式的，就是这个世界上的列国，那 kingdom 是什么？复数形式啊、世上的列国要成为我主和主基督的什么国？那个国还是复数形式，世上的列国还会列国照样存在，但是世上这个列国啊，就成这个从偶像崇拜的国家，从皇权专制的国家，要成为我主和主基督的什么国？最终是他要做王，知道什么？永永远远。所以世上的列国不是要灭亡，世上的列国是要转化，这就是清教徒的盼望。所以当这个 Matthew Henry， 大家都知道 Matthew Henry， 现在他的解经已经翻译成中文，他在解释那个大使命的时候啊，是万民做我的什么门徒，那儿的万民是 nation 的，是指万国的，万国万族啊，也可以解成什么万民。但当 Matthew Henry 解释那些经文的时候，他说要 make all nations Christian nations， 要使所有的国家都成为基督化的什么国家，没有别的解释。你怎么使国家做基督的门徒啊？你怎么使民族做基督的什么门徒啊？啊，这就像当初亚伯拉罕信主一样，亚伯拉罕壮丁都有500个的啊，然后这些壮丁都受割礼，是亚伯拉罕说你在我们中间是尊贵的什么王子，那个王子有的时候我们说部落的土王，但是人家也是王啊，啊，也是这个也是君王啊。啊，就像这个，你知道现在世界很多国家，很多国家几百万人的，啊，有的还不如我们一个乡大，啊，这还有世界上还有一个很奇妙的国家叫马耳他王国，这个马耳他王国是马耳他骑士团的，本来是在那个塞浦路斯，啊，但是后来无论如何失去了领土了，现在他们没有领土，现在就在那个罗马梵蒂冈租了一个旅馆，然后几个人，人家你要到他那个楼里去啊，他必须得有护照才行，你不出具护照不让你进的，而且更奇妙的是，世界上100多个国家还承认他，承认他是一个国家，所以国家其实不分人数是吧？多少？但是无论如何，这个清教徒的盼望啊，那就是世上的国要成为我主基督的国，他要做王，直到永永什么远远啊、所以说啊、清教徒到美洲大地，就是希望美国成为一个啊、敬畏上帝的什么国家 ？In God we trust 啊、所以说福音传到罗马，罗马帝国啊归信啊、福音传到俄罗斯，等俄罗斯国家什么归信。啊，福音传到法国，啊，甚至啊，我们到北欧去，啊，北欧其实是1000年啊，主后1000年1000年左右才接受啊基督教，那时候本来就是海盗国，那北欧的什么海盗船，这个能种地的时候种地，不能种地的坐了船就去抢，啊，烧杀掳掠，实际上是极其野蛮，是吗？凶残的啊！但是现在北欧就成了全世界幸福指数什么最高啊，最文明，福利最好啊，所以说就是福音啊啊，使他们成为一个，我讲是敬畏上帝，信靠基督，爱主爱人，守约什么守法啊，从一个强盗啊帮伙啊，成为一个文明什么国家啊，这就是说世上的国要成为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做王，直到永永什么远远啊！所以说我们不能够把这个世界当做一个随时趁着都要破船，而是说哎，万物什么复兴 啊，上帝要把世界都什么更新了，地上的国要成为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做王，直到什么永永远远。你抓不住这一点啊，你就抓不到清教徒神学的目的、方向、使命感和意向。啊，没有这个目标，没有这个方向，没有这个意义，没有这种使命感，你就说，哎呀，反正我得传福音，因为我随时就死。反正我得砸锅卖铁，因为世界末日随时到。啊，咱们也不上大学了，什么装修公司、这公司、那公司，都是草木合接的。嗯，这个世界就跟破船一样，随时都会沉底儿。你还在那修修补补、敲敲打打，浪费功夫嘛？咱们就捞人，捞一个算一个，新耶稣升天堂就算了。哎，所以这样我们就把这个大好河山，整个世界拱手什么相让，这就是我们出卖了我们的什么长子权。啊，出卖了我们的长子权啊！所以顾准啊，原来在上海做市长还是做那个经济部长，在上海很重要的高官，后来他也这个啊，也这个被打成右派啊，在监牢里就读那个圣经。那牢头就说：“哎，你读圣经干什么？这是资本主义的。”他说：“这个马克思还是列宁说过，不要为了啊资本，不要为了资本主义的红豆汤，就出卖了无产阶级的长子权。”你知道这红豆汤和张子权从哪来的？那老头哪知道从哪来的？这是从圣经上来的，你看了吗？列宁、斯大林、马克思都读圣经的，所以我们要读，不读圣经不明白马克思主义的。但是这是一个笑话。但是说来话长，就是说，现在我们基督徒啊，不知不觉，本来我们都是至高上帝的什么啊子女啊，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属上帝的子民啊，但是我们却画地什么？为劳啊，不干什么而败啊，出卖了我们的什么长子权。传道我们说，哎呀，这个世界太黑暗了，那世界黑暗，你不发光世界能不黑吗？而且你比世界还黑呢。啊，你说这个世界没味道，你是盐，你没有味道，那你就被踩在脚下了。你说，哎，为义受逼迫了，这哪是为义受逼迫了，你盐就成没有味道，就成为什么垃圾了啊，所以说盐丧失了盐味就成为什么无用。我们中国人梁山的军事无用，那英文都说得更狠 good for nothing， 就是一无是处，一无什么用处，就被踩在什么脚下啊。所以说这些方面我们确确实实啊，要更多的归回啊这种清教徒的理想啊。其实这种清教徒的理想就是圣经中啊精益求精的精神啊，就是延续那个一系列的传统啊。这个新清教徒人，我们就是真以色列人，我们是真什么犹太人，因为内心受圣灵什么隔离的啊，那是真犹太人啊，真以色列人。我们不仅要出埃及，要进旷野，还要跨过约旦河，得着什么迦南地。所以地上的教会啊，不是失败主义的教会，地上的教会是征战的教会，就是我们要啊与羔羊一同什么征战，也必与他一同什么哎得胜，而且也是得胜又什么哎得胜的哎，这是我们基督徒应当在这个世界上啊当有的一种使命感和方向感啊。而且最后我就读一节经文，请大家翻到啊以弗所书啊，以弗所书第一章啊，这样我们看到上帝对整个世界的计划。以弗所书第一章的第十节或者第九节到第十节啊，我们一起读这些经文，然后我们休息一会儿。以弗所书第一章的九到第十节我们一起读，都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是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边同归于一。现在教会传讲什么信息呢？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尽，没有那种同归于一的大气了，没有那种同归于一的得胜啊！所以这地方就特别强调，都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什么奥秘。就是这个旨意的奥秘是指什么呢？就上帝对整个世界的旨意是什么？上帝对整个历史的旨意是什么？啊，对整个世界历史的旨意就是要让天上的地下的都在基督里边同归什么 与一。啊，这个天上地下的同归一，首先是地下的要同归什么？与一，那就是外邦人和犹太人在基督里同为后嗣，同蒙应许，同为什么一体？啊，为要见到教会是天上啊执政的掌权的德之神百般的什么？哎，智慧啊！所以以弗所书所传讲的信息啊，神的旨意就是要使天上地下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边同归于一，千千万万不要讲成同归什么于基。现在教会的败坏之处，没有盼望之处，就是都是悲观的、消极的、啊、失败的、啊、被动的、啊、所以这样教会啊，在这个世界上就根本没有能动性了，根本没有主导性了，根本不能够为真理树立什么旌旗、啊、就像你这个啊，招兵买马来，听我来，咱们去打仗，但是咱们没打仗之前咱们就知道肯定失败的。你能招几个人跟你去打仗？那这仗还用打吗？哎，所以你又看到现在为什么教会招不起兵来了啊，招兵也招不起好兵来了，只是招的稀里糊涂的。真正有本事的，真正有雄心的啊，真正爱啊愿意造福一方的，你说你们教会啊就是龟缩在据点里。因为我们把这个教会这个聚会点变成据点了，关键鬼子据点了，变成本来是这个是基督的精兵营，我们变成鬼子的据点，逃避世界啊，封闭自己啊，丧失了这个得着世界啊，得着地土，一人必承受什么地土啊，以丰盛的平安什么为乐，我们就丧失了这个进取心，丧失了这个得胜的什么心智，那我们只能够被动什么挨打，我们连累了世界呀、啊，我们连累了不信主的人。为什么呢？如果我们做光，他们沾光不沾光？他们沾光啊，是吧？如果我们有盐味，他们觉得世界，哎呦，人家还是活得有意思有味道。如果我们是成道在山上，光是不能什么隐藏的，在漫漫黑夜之中他们看到闪光什么之城，他们就有奔头了啊。然后在这些家庭破碎的时候，哎，我们这个灯放在什么灯台上，照亮什么一家的人。所以耶稣说，你们的好行为，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的什么面前，让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服也得服，不服什么也得服。最后说，你的上帝也是我的上帝啊啊！万你都要做亚伯拉罕的什么子民，哎，这才是神的什么哎心意的啊。所以说唯愿我们啊，真的是更多的认识神的爱啊，认识耶稣基督啊赐给我们的大爱啊，包括圣灵把神的爱浇灌在我们什么心中啊，但是把这个爱呀、啊、要付诸行动啊，要把这个爱呀、啊、甘于牺牲，也这个爱啊也甘于什么奉献啊，这个爱就是恒久什么忍耐啊，然后最后说爱是永不什么窒息。但是那个地方如果你稍微看在英文，就是 love never fails， 就说爱是永不什么失败啊。所以真正的爱心，我们愿意付出代价啊，我们愿意承受痛苦啊，但是这些都是上帝给我们的特权，这些痛苦这些患难都会转移，都会转化，都会翻译，都会成为化妆的什么爱祝福啊，最终使我们啊没有任何受不到之物能够使我们与上帝的爱什么隔绝啊，这爱是在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里，所以这是德，是神爱得胜的什么改革。所以我们不仅要注重神的爱，更是要在主的爱中不断什么哎得胜啊。所以使徒约翰也不禁强调，哎，讲是胜过世界的是谁呢？不就是那信耶稣是上帝的儿子的人吗？啊，所以我们因着信就知道啊，我们因着爱就能够得胜啊，中国人讲仁者无敌，仁者无敌。相信我们真正爱主爱人的人，没有仇敌，甚至我们爱我们的什么仇敌，也成为我们仇敌的什么祝福啊，这些方面都是非常什么哎重要的。好，我就给大家分享这一段。哎，我们请杨长老为我们一个祷告，然后我们稍微休息，谢谢。
爱慕父神耶稣基督，刚在主你的面前，主你借着仆人主啊，将你的信息亮光供应在我们生命当中，让我们今天懂得我们基督徒 不但不能远离世界，而且要拥有世界。
嗯、
这个世界是你造的、
嗯，
这个世界你来到这个世界，让世界的人都能认识耶稣基督，让更多的不幸的成为幸的。耶稣基督，谢谢你把你的仆人带到我们的当中，让他诠释主你的话语，使我们的啊观念有所转变。耶稣基督，愿你主要与我们同在，将这样的教义神学、圣经神学释放在我们的当中，以使我们能明白主你的心意，以使我们在坐在主你的心意之上。谢谢主，愿你与我们同在，把我们的生命带到主你的至圣所当中，让我们经历主耶稣基督你的造就。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门。好，谢谢大家，我们休息十分钟。